下面我们看三十一篇第一节，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永不羞愧可以使说，可以讲在永恒中不羞愧，也可以说叫我就绝对不要碰到羞愧。我想当然我们会碰到羞愧啊，但是求主怜悯哈，这个羞愧的时候仍然依靠主。各位，投靠主会有羞愧的，投靠主会有世人不住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你信的神信到什么样子？你上帝没有保护你啊。那我们就继续的信靠上帝，求你让我不羞愧，不是我怕吃苦，而是求主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不要叫你的仇敌夸口，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从大卫，从相对的公义来讲的话，大卫有相对的义，所以他可以说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我值得被搭救。从绝对人间都没有义而言，这个公义就是上帝的慈爱了，凭着你的慈爱，你的慈爱答应要救我，所以为了答应就表示你也有公义来搭救我。第二节，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络，因为你是我的宝藏啊。这类经文出现太多次，所以我们就不重复的讲哈。为你的名跟摩西讲的有点像，如果你的儿女受到伤害了，那么你的名字会受到伤害。如果大卫被杀死了，那么大卫是侍奉耶和华呢，耶和华的名不是受到损害了吗？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为你的名，也就是因着你自己的缘故，就求你赐给我力量，让我能够脱离这些艰难哈。洪斌那个冷气关一下哈，谢谢。好，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拯救我们。大卫叫投靠，求上帝叫他永永远远都不会羞愧。啊，很正常的经文嘛。你一跟第五节一看，也很正常，只是第五节要你发现不正常了。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你知道这句话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讲的话。换句话说，耶稣在引诗篇三十一篇的时候，可以说引得很 out of context， 引得非常不合上下文。当然耶稣没有引错，只是让我们想得更丰富。我们平常想上帝的保守是什么？你看到三十一篇一到四以及其他许许多的经文，就是上帝会保守我啊，你是我的磐石山寨啊，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网牢，你是我的宝藏，我不会掉到网罗里面，我不会羞愧。各位，耶稣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结果怎么样？被钉死了。你是上帝儿子，下来啊！被钉死了。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十字架不仅是耶稣的痛，耶稣的辛苦，好像也是上帝的羞辱，哎，也是人证明上帝，耶稣不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不爱耶稣的根据嘛。你如果要证明你耶稣真是弥赛亚，是上帝所喜悦的，你根本就应该行出你的大能，把罗马人，把这些人通通打败了嘛。为什么反而是你死了吗？十字架的道理到今天历世历代我们都不懂，也常常忘。我们不喜欢死，不喜欢受苦，不，我们只喜欢这个凯旋归来，但是不经过这个怎么可能？所以求告上帝，包括大卫求告了这么多还是会碰到，包括耶稣这么顺服，结果还是这句话的上两句是什么？我将我的灵魂里上两句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我喜欢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就是耶稣的信靠，你离弃我，我还是把灵魂交在你手里。你离弃我，你让我受苦，我还是信靠你。那这个经文呢，耶稣死前用过，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九节斯提凡也用过，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看这些好像都觉得很理所当然嘛，我死了大概也要叫这一句，主，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很怀疑耶，我很怀疑像我们今天教会里弟兄姐妹的个性，我当然说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在那传扬上帝，哦，讲了一大篇道理，就像我们每个礼拜天我在信友堂讲到，我 expect 什么，讲完到了，哎，我说康牧师讲的真好啊，如果我在那讲的那么辛苦，讲然后有人拿石头打我啊，你这混蛋讲的真烂，我一定大发脾气，我先发你们的脾气，然后发上帝的脾气，你怎么会叫我碰到这个事？我辛辛苦苦准备的讲章，我为我的弟兄姐妹祷告，为我羊群祷告，我讲一篇这么棒道，哎，各位斯蒂凡讲的可是圣灵感动讲的哦，让人家把他打死了，这个是在上帝的带领之下，斯蒂凡讲的道就是说上帝带领，上帝都在带领，人做错上帝不会做错，结果他被打死，我服侍教会结果我被受到委屈了，我哪里会把灵魂交在上帝的手里，才不交到你手里，给魔鬼去，像福斯德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单单就31篇来讲，也很简单也很清楚，就是有这么多的困难，灵魂我们一再说，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性命，就是最宝贵的，我把最宝贵的交在你手里，我信得过你，即使你把我带到这么多的艰难，耶和华诚实的神啊，哼，我很喜欢中文这个翻译，诚实，你不会骗我，当然这个比诚实还多一点，可靠这里面有，各位，诚实不一定可靠哦。譬如说，哦，我把1000万交给一个人，很诚实，他绝对不会偷钱，但他不一定可靠，因为他不一定抵挡得过强盗，他是不会偷钱，可是强盗可以把他杀掉，然后把他钱拿走。诚实不一定可靠，我们的上帝是又诚实又可靠，你把最好的交给他，他 不但不会把他什么贪污啊缩水啊什么东西，他还能保守得很好，他诚实而且可靠，这里的诚实有诚实和可靠，还加上可靠的意思，当然也有慈爱的意思，你救赎我，你花了代价，救跟救赎不一样，救就讲到有能力的救，救赎是只花了代价，就是好像更艰难一点哈。嗯，这个也是一个枢纽的或者钥匙的经节，跟上下都有关系的哈。那么下面呢，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我不但把灵魂交在你手里，我不但把最宝贵的交在你的手里哈，我也恨恶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也讨厌那些信奉虚无的，那个之神是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你信奉虚无，最后就也会变成虚无哈。信奉虚无，你可以看那个生命记32章21节。还有在耶利米书2章5节说，人远离神，随从虚无，最后自己也会变成虚无。我恨恶这些，事实上这些人就是1到4节的那些攻击他的人。那我依靠上帝，你依靠上帝你就真实，你不依靠上帝，不仅你空虚，你就会变成邪恶的人。这个是耶稣，也是大卫，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在彼得前书4章19节就讲到耶稣顺服，他是怎么样都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呢？顺服，我们通常也不太懂得，那个彼得在引用这个经文的时候的做法哈。彼得前书4章19节哈。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你要一心为善，为善因为顺服上帝，甚至还受苦了，你还是为善，甚至上帝把你交在死地了，你还是把你的灵魂交在他手里，他是信实的。回到诗篇31篇第7节，我要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 因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里的艰难。啊，这句话也有意思。这句话我喜欢跟启示录第二章第九节连在一起啊。那里耶稣对教会讲啊，说我知道你的劳苦，我知道你的艰难，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对士美拿教会讲，我知道你的贫穷患难，我知道你被逼迫。哎，各位，你所爱的人，你知道你女儿正在受苦受难，下面什么？那你就带她看医生嘛，你就解除她的痛苦。耶稣知道她的痛苦，不但没有解除，说你会受患难十日，你会死，你要至死忠心。儿啊，妈妈知道你很苦，你痛到死吧。真是哪有这种上帝？我们信的上帝就是这样上帝啊！你有没有看圣经呢？还是你这样子自己想的？当然，上帝会救我们脱离患难，医治我们疾病，但上帝也可能让我们继续有这些。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信靠他。你见过我的困苦，你知道我心里的艰难，甚至我有信心。31篇第8节，你未曾把我交在仇敌手里，你使我脚站在宽阔之处。这是信心，信心的话，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即使死我也说你没有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可是就我肉体的体会，哎呦，你真是常常把我交在那个地震啊、台风啊、疾病啊、危险当中。所以第八节第九节，你有没有看到又有一个很大的冲突？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身心也不安舒。哦，前面说宽阔，怎么后面又不安舒了？前面说你没有教我，现在我为什么又忧愁了？前后第八节说你使我脚站在宽阔之处，未曾，从来没有。然后第四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安设的网络。我都不觉得圣经有矛盾，一点没有矛盾。我觉得这非常真实的形容一个信靠上帝的人心里的挣扎和生活中的变化。那继续看下去，艰难呢？对不起，那个宽阔之处我也讲一下。第八节，在各位回去看箴言4章11节18节，信主的道路都是先窄后宽的。十字架道路都是先苦后甜的，世界都叫你先甜后苦的。好，不过我们继续看第十节，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的骨头也枯干。这也是诗篇里常有的情形，他的痛苦有的时候是敌人加的，有的时候是自己罪孽造成的。那么他把这都放在一起，不管我有没有罪，受到的苦，受到的艰难，不管是来自谁，最后都来自神，对我都有用。希望我能够好好信靠上帝。那么他骨头也枯干哈。第十一节，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在我邻舍跟前更甚。那认识我的人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就是众叛亲离，包括他的亲人，惧怕他。这个惧怕呢？我想是像约伯的朋友惧怕约伯的病一样，就是嫌他的那种惧怕，或者是他的苦太大了那种惧怕。那种惧怕不是正面的意思，惧怕。第十二节，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你也要把这个赶快再连到我们前面看到的第七节第八节，我因你的慈爱欢呼，你未曾把我交在敌人手里。甚至跟三十篇我们刚才看的耶和华你曾救我，都要连在一起看。就是这些经文就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起起伏伏，只有希望我们的心中的力量能越来越刚强就是了。十三节，我听见许多人的残榜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图谋害我的性命。约瑟不是经历过吗？耶稣也经历过，他们一起商议啊，要害他的命啊。第十四节啊，我喜欢这个句子：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还是依靠你。我实在是内忧外患很多，我也不是不愁苦，我也不是不烦躁，我仍然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 我要说，我说，这恐怕不只对主说，也对自己，也对世人说，因为他正在跟主说，他不必说我说了，他是在提醒自己。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终身的事，这比较不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终身大事哈，不是说你的婚姻在神的手里，就是一辈子都在神的手里。那神也允许这些人来逼迫你。得胜，怎么得胜？十六节，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我们相信终身的事在主的手中，是相信神的预定的计划，但在这预定的计划里面，我们也求神让我们自己有信心，那就需要神的脸光照我们。民数记六章二十五节，求神脸光照我们。我们刚刚讲那个是施恩的意思，这个施恩如果跟这里连在一起，就不只是让你幸福快乐而已，而是让你的心中思想能够正确。哦，我是在上帝的手里，你光照我。也就像以弗所书1章18节一样啊，使我们真的知道他。倒还不是外面的环境怎么改变，而是我们心中真的认识了他。腓立比书第1章第9节10节也有讲哈，保罗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分别是非，使人做诚实无过的人，使你们知道自己，知道上帝的道路，那么也使别人知道你们真是蒙福的人。好，我们继续看第31篇的17节。耶和华，求你叫我不至于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腓立比书1章20节，保罗祷告是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叫基督照常显大。那这个写的比大卫这里讲到的恐怕要再多一点。大卫就是说希望他不会受到太多的灾害，那么以至于神的名被羞辱。那么保罗讲的就直接说，叫基督显为大，每件事叫基督显为大，叫基督得到荣耀。各位不要把那个经文讲完说，哦，我儿子要考上台大，叫基督显为大，那个是叫你显为大和你儿子显为大啊！不要借着上帝的力量来充实你自己的那个虚荣。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这样的事，但真的知道你求是要叫基督显为大。你只要走在十字架道上，你就不要怕基督被羞辱了。好，18节，那撒谎的人曾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的嘴哑而无言。这其实有点幽默，下次看到有人在那个电视上或者什么什么议会或者什么在那里大放厥词的时候，我们说主啊，让他突然讲不出话来，没有声音了，这是他的意思，没有声音了。19节，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呢？世人，神为我们所存的，存了就继续不断给我们，在世人眼前，就是不是在将来天使的眼前，也就是这个有现世报的成分，在世人眼前就看到。出埃及记18章9节，叶特罗听到了这个神对以色列的好处，他就欢喜。生命记26章11节，世人大家因为耶和华所赐的福分就欢乐。尼希米记9章25节，也是因为上帝的大恩典就欢乐。我们真的很希望世人能看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和慈爱哈。20节，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这个暗暗和这个隐秘也是还是一样，就是一方面是我们不知不觉的被保守，一个是上帝施行神迹奇事让我们不被伤害。不过这里不被伤害有一个是我们都要大大的祈求，就免受口舌的争闹啊，教会里口舌的是非实在太多了啊。 好，我们再看第二十一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奇妙的慈爱。在坚固城里施奇妙的慈爱，并不是说上帝在一个舒服的地方，大卫在困苦的地方哈。这个坚固城里就是上帝施的奇妙慈爱是不会动摇的。二十二节，至于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的时候，你仍听我的恳求的声音。我们曾经急促地说，就是比较没有信心地说，我被你隔绝了，但是实际上神不会隔绝我们，仍然拯救我们，听我们的声音。二十三节，耶和华的圣名呢，你们都要爱他，蒙了恩典就要爱神，蒙了神的爱要爱神。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坚固心，不要动摇，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帮助，求主扶持我们，我们真是需要你继续不断的怜悯，也谢谢你不断的怜悯我们，让我们经历你的奇妙。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